我先把我的演讲题目介绍给你们听，因为我的题目很简单，你怎么从神奇之道他所延展的脉络能够去理解赛事资料。我是一个对话者，你们在听我的话的资料的时候啊，你跟我一起工作的态度来跟我一起工作就好了，懂我意思吗？我的话出去了，你们会用你们自己生命的理解去诠释它，会跟我讲的可能不一样，或者我潜藏的组织不一样，所以我们是工作伙伴。借由这样的工作主题叫神奇，从神奇之道的脉络来理解赛事资料，那你就会发现不同的工作伙伴在讲这个课题的时候所呈现给你们理解不一样，所以你们可以有你们自己的看法，懂我意思吗？所以回到你自己内在的感受，看我的资料跟你怎么连结，所以你决定它怎么用。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神奇之道，我们先看一下神奇之道，就你们的理解，你回想一下，不论谁讲的，去掌握一下神奇之道他在讲什么，他到底在讲什么。比如说他是在讲你要轻松不费力的去创造，还是在讲所有的环境必然配合你那个感觉，这两个是有不同的角度哦。假设你在讲环境必然配合你的感觉，那你每一刻都在用它。但是你假设强化说神奇之道是在一种轻松不费力的角度之下你才用它，那么很费力不轻松的时候啊，你就没有在用它，那这个时候对你来讲神奇之道会不存在哦。所以你们想怎么理解它，像我理解神奇之道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它强调的是环境必然配合你，而不是去搜寻说你现在不轻松很费力，所以你没有在用神奇之道。那我们丢耶稣的讲的那一句话好了，无论你祷告什么，你求什么，你信你必得着，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外在的东西都必然回应你的祷告跟你求的要求的，那你用什么东西跑到你旁边？你信啊，你信你必得到啊。那这是耶稣的语言。那赛斯呢，针对你信念创造体验有，但我们可不可以再做深度的讲话，为什么你信必得到？第一个，以那个神奇之道的六个主轴感受里面，赛斯先丢第一个，他说第一个感受叫视为理所当然。那视为理所当然的内容在哪里？第一个，以最简单的说法，神奇之道认为理所当然任何一个个人的生命会完成他自己，会发展或成熟。我们 hold 住这边，在神奇之道的角度里面，我们借助耶稣所讲的，你信相信你祷告的，你求的，你必定得到。有没有看到？你必须自己相信。所以神奇之道第一个视为理所当然的感受在哪里？你必须相信你自己有能力完成跟发展自己啊，那他才有办法视为理所当然的给你啊。这样懂吗？这是第一个前提，就是你不用信你也可以得到，你信你也可以得到。那你个人有所谓的创造能力吗？那神奇之道怎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回应你呢？你没有给他一个要求，你没有给他一个祷告，你没有给他一个引导的作用，那他怎么给你呢？所以神奇之道第一个视为理所当然的是说，是他认为理所当然任何一个个人的生命哦，会完成他自己，会发展或成长。你会看到你必须为你生命绝对的负责。那耶稣坦的是说，你相信你就得到，这不是在肯定吗？你必须信吗？所以我记得我以前有念一本书，它的书名很简单， 上帝所有的事情都答应你了，就一件事他没办法答应，哪一件事？你没授权他就没办法进来。这不是在回应赛斯所讲的圣物那个肯定你们自己可以发展跟成熟的力量吗？那我们再来看他视为理所当然第二个内容，就是环境哦，跟个人是独特的，彼此适合并且一同合作。所以他有两个界面，第一个神己知道一定懂什么环境或你的要求来配合你个人独特的需要，而且在这个前提之下环境必然跟你合作。所以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叙述视为理所当然的感受，跟耶稣所讲的你信你必得着，你会不会觉得从心灵旅游的观点来看，赛斯的旅游的角度比较精致一点？但是耶稣有一个果断，那个果断的力量就是你信必得到，所以你们自己决定怎么用。我现在只是用我的角度，然后把赛斯的神迹之道这个部分做一个连结，然后让你们可以多重运转，可以感受到神迹之道。第一个吗？视为理所当然的感受，你们绝对很有力量的啦。再来，你们怎么去做？假设你们想怎么做，环境必然配合你，那就不是把神迹之道界定在哪里，就我们把无分别的观点，你创造你要的，你就可能觉得这叫奇迹，所以这时候你就觉得好神奇哦。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视为理所当然的，环境必然配合你，那坏的环境跟你坏的信念是结合在一起的，那难道不是神迹之道视为理所当然的吗？那从神迹之道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奇迹吗？那你们把你们的奇迹界定在哪里？你表面上你喜欢你好的想要的，你就认为这叫奇迹，但是在神迹之道里面从来没有辜负过你，在他的角度的筛选里面，环境从来没有背叛过你，他肯定你有力量。所以当你有一天一直觉得说哦，上帝好照顾我，然后所以我祷告什么求什么他都回应你，你假设回到四维理所当然第一个感受，因为你有力量啊，所以上帝回应你啊。这有时候是赛斯资料跟他们的差别的地方，就是肯定你自己很有力量，你可以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你信必得到啊。那你看一下哦，耶稣讲的你信必得着很单调，我只是讲了一个赛斯的第一个神奇之道的感受，叫视为理所当然，两个内涵。那我们再谈第二个神奇之道，整个概念会护持你，护持的感受抓得到吧？你们要什么我都护持给你。我们假设把佛教的那个业力观抓来，中心化哦，不要好坏去看它哦，中心哦，一个心里有什么，你的业是种什么，外面就帮你回应什么，那样的业是不是很恩宠？那样的业是不是告诉你宇宙不会背叛你？所以业假设从这个角度来讲，难道不是跟刚刚那个赛斯所讲的视为理所当然的环境一定配合你，那你必须信啊，你才能得到啊。问题我们每次信的时候总是怀疑啊，还没有来的时候你总是担心啊，那一个担心就消落掉你的信了啊，因为你不相信啊，所以你担心啊。好，假设我们来看一下哈，视为理所当然环境必护持你，然后再来第一个视为理所当然，你本来就有能力，你怎么回应环境就怎么回应你，这个时候神奇知道做媒介让所有东西都回应你，可以抓到这个护持的感受了吧？神奇知道整个都护持你哦，耶稣只是说无论你祷告什么，你求什么，你信你必得到，那什么东西让你得到？ 才是这边稀释的一个感受，叫护持。你觉得宇宙就在护持你，你心里想什么，宇宙就帮你完成。这个叫护持，敢不敢？护持啊。那我们再看第三个，神奇之道，应该让你记起，以一种方式为你存在本身，这个都赛斯的语言啊，本身存在，本身负责的真正不费力，出现不费力的哦。当你变得在任何方面太过关切或担心时哦，记住，是你在思考那些思维，但思考的过程却是完全的不费力。到这边可以了解吗？他讲了一个东西，今天假设在神奇之道的护持之下，他的理解之下，你的心理是什么？环境必然配合你。那个配合的管道，他用一个例子，就是你思维的过程，你不需要去一点一滴的说，我等一下要怎么想，下一秒要怎么想，你不用这样去想，你只要有一个意图讲，嘴巴配合你，言语配合你，全部都表达了，这个过程有没有感受到不费力？所以你在思维你那个过程里面，那个思维的过程是不费力的。所以你内心有恶念，或者你的信念是负面的，投射出去就有负面的环境来配合你。怎么配合你？就是不费力的完成了。那你敢把这个想法丢到你的生命里面吗？让神奇知道为你存在真正的不费力。但是你必须回到我刚刚讲思维理所当然的第一个感受哦，你觉得你有力量吗？你觉得你没有力量，神奇知道就用没有力量的方式表现给你看呢、啊？过程怎么来？不费力啊，懂这个味道吧？所以这边有两三个感受已经出来了，视为理所当然的感受，跟护持的感受，还有不费力的感受。好，那我们再看赛斯怎么印证，就是说在思考那些思维，思考的过程，过程的流动是怎么流动的，你不需要很费力的去说我应该怎么思考，你自然你的思维就会动。所以神奇之道就在这个不费力的过程里面回应你，你想表达什么，环境应该怎么回应你，这些你都不需要去很专注的说，有为的担心有没有配合你，那个过程是不费力的。那接着来谈，光是那个体会，就是刚刚讲的思维的过程是不费力的，光是那个体会就能进一步的提醒你意识心。什么叫意识心？你有意识的心智叫意识心，你有意识的心智叫意识心，在你有意识的心智范围里面，你有一个心态，有一个心态哦，但你不用担心，一定是有意识范围里面的资料才配合你去回应你那个感受。赛斯说，意识心不必有所有他需要的东西，他只要相信，那获得资讯的方法是可得的，纵使那些方法是超出了他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外。有没有看到，在你有意识范围的资料，你只要整理好你的信念，即使超出你有意识理解的资料，都会来配合你信念的演出，那个过程是不费力的。我现在讲到不费力，你们去评估一下，耶稣所讲的你信必得着，跟赛斯在整理神奇之道的时候所处理的媒介感受有差别吧？那这个有什么好处？拆解细部之后，你再运用它的可能性变多了，就是你可能用视为理所当然没办法接近神奇之道，你可以用不费力去接近它。那你假设耶稣那个只给你我信我信，那我明明就没得到，你还要叫我什么信？但是神奇之道给你六个，我今天假设切，那我先着重护持的培养，那也许会看到，那你就会体验到视为理所当然，接着不费力的感受就跑出来了。所以拆解感受这么细致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你有各种运用的策略跟布局。这是第三个不费力的感受。第四个呢， 神奇之道应该被用，因为他们代表了人生最和谐的方法，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自动的加强你们所有的能力，并且加快你们的理解。神奇之道令你哦与自己对宇宙知识和谐一致。你去抓后面那一句话，神奇之道不会背叛你，他护持你，你心里是什么他不费力的帮你完成。他知道环境必然要配合你，所以在这个前提的认知之下，你可以理解吗？宇宙知识跟你之间没有任何冲突，你这样会产生什么更深的信赖感吧，你就不会觉得宇宙好像在背叛你了吧，那会强化到护持的感受吧。所以跟所有宇宙和谐一致，所以神奇之道应该被用，它代表人生最和谐的方法，因为所有环境配合你，所有资料都护持你，所有的思考过程不费力的东西，即使来自你有意识心理解以外的资料，也都借由视为理所当然第二个感受在回应你的心。那全宇宙是不是在帮你做事？那宇宙知识是不是跟你最和谐？可以理解这四个感受的深度了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真正的创造力来自享受这些片刻，这些片刻随之完成他自己。而创造过程的一部分的确是放松的艺术，放下，因为那会启动神奇的活动。你们怎么信赖神奇之道在环境里面为你而不费力的去完成？你敢放松吗？你一担心，就前面所讲的神奇之道应该让你记起为你以一种方式哦，为你存在本身负责的真正不费力。当你变得任何方面太过关切或担心，你注意看哦，当你太过关切或担心的时候，你太用力了。那你借由不费力连接到这边的放松跟放下，你就相信它了。所以可以理解这个放松吗？从这边可以延伸一个思考，一个理解神奇之道的前提是什么？你相信一切万有是不是无所不在，是不是无所不是？你假设相信他用你适合的宇宙知识协调你，他用你不需要去很关注的角度让你不费力的去体验你要的，那一切万有在一切东西中活起来，那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讲就是他的一部分，那每个东西是不是都是活的？那既然是活的，你敢相信他们吗？放松的相信他们吗？他们自己就会完成他们自己啊。这个就是所谓真正的创造力来自享受这些片刻，这些片刻随之完成他自己，而创造过程的一部分就是放松的艺术，因为放下，那会启动神奇的活动。所以你连接到前面所讲的不费力，你不要太过关切或担心的时候啊，所有事情真的不费力的帮你完成。这样再回应我们前面讲的，耶稣说无论你祷告什么，你求什么，你信你必得到。现在我把你信你必得到那个部分借由赛事资料插进来之后，他我讲了到现在有五个感受了，有感受到差别了吧？一个个体能够整理人的内心的感受，可以整理到这么细，整理到那么细，可以借由这个部分你去拆解你的心态，能够做不同接近神奇之道的方式，能够去实践你要的。这个懂神奇之道了吧？我们先看一下哈，真正的创造力来自享受这些片刻，那你怎么去感受享受？你觉得享受里面没有想法吗？完全放下吗？还是一种信任之下的放下？就我不再有意识的去担心他有没有依照我想的给我吧， 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不费力的感受啊。你当你变得在任何方面太过关切或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放松感就没了，你的放下感也没了。现在只是说赛斯针对这个部分，你可不可以让那一个片刻迷人化，充满生命，那个生命由神迹之道自动介入，利用一切万有对你的爱，对你的关心，让他为你完成事情，你敢相信吗？你敢相信你的念头所有东西不会辜负你吗？没有完成的时候你就担心关切，说我应该有为的去操控它吗？你敢这样完全享受说现在负面来了，我相信这是我完成的一个部分。你比如基督教可能会把这个心态叫什么，我完全交托给上帝，他会帮我安排，即使是一个困难都是这个安排过程的一部分，我完全的享受这个片刻。以赛斯的角度说，这个叫放松的艺术。这是赛斯在谈神迹之道里面的第五个，会担心哦，不敢相信自己的心会吸引对应的角度哦，不敢相信的心所有东西会配合你哦。赛斯在建构这个信任感。那我来谈第六个，第六个叫对不可预知事件的信赖度。我们来看一下哈，当你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然后你原来就有的思维里面每一个细节我都要去掌控，我都要去评估，我必须很有作为的去控制每个状况，符合我的担心啊关切灌注在每一个过程里面，那你会发现这个过程里面超出你预期的事件了，你是不容许它进来的。你开始只接受你预期范围的资料，在预期以外的资料你根本不敢信任，他说他是神迹之道在安排你过来的一个面向。那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假设接受神迹之道，你开始相信你有意识心智以外的资料都是不费力的在帮你完成你要的事情，那你原来预期是抓的旧信念，不放不让其他信念资料跑来的那个啊，那个信念会慢慢萎缩，那么他们就会仿佛那时就会我们就会仿佛经验一种次元，在其中那未预期的被视为理所当然，那时神奇的事件相当自然的发生，旧的原来预期担心啊每个环节要控制的那个部分啊，尊崇的解释突然显得伪顿了。伪顿的意思是什么？你不再受限于他，他不再那么繁茂茂密的去吸引你的注意了，然后而不可预知的非凡事件似乎较为可能了。再来，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主观经验有相当的改变，人对他自己的感觉也改变了，但渐渐的他对不可预知事件的信赖增加了，他比较愿意随顺他，懂这个神奇的感受吧。这样会不会比较容易掌握赛斯所讲的神奇之道的理解？你信必得到，你们假设觉得这样够力道就不用，假设觉得我认为我已经信了，为什么没得到？那你就把刚刚那六个感受来看，我是不是太过关切或担心了，或者说明明有一个超出我预想资料的来，他可能在协助我，我这么不敢信任他。你就由六个感受去开始整理为什么我没得到，去整理你那个调整你的信念。所以你们看到神奇之道可以协助这个过程里面去认识你自己的信念是真的信吗，还是假的信，里面是不是赋予了太多关切，太多想操控过程的那个不可，那个对生命的信赖程度都没有。好，讲到这边，这是神奇之道六个感受，你们有没有什么想问的？这是一个赛斯，我看赛斯资料里面我所看到的，难道因为我后来在看耶稣讲的话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拿这个来做比拟。怎么比拟？耶稣是导游，他在帮你做 你必然环境配合你的导游的东西的时候，它的观光景点只有一个。那赛斯给你导游的部分呢，六个，而且每一个他都介绍得很详细。那你们想用哪一个？因为有些人就用你信必得到，他就用得很好了，那自然而然他不用再拆解那个神奇之道。但是当他觉得哦，我明明就信，为什么没创造我要的东西，那你就用这六个感受来整理啊，我是不是不够放松，我是不是太过关切了，我是不是对别人讲的话那个信赖度，敏敏进来了，我没有容许他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哈，你信你必得到，那什么叫信？信一定有一个标的吧，或者啊，标的你往内在，我相信我有价值，我相信我有价值，我想体验这个有价值的事情。但是你每次看到有觉得你有价值的时候，都想到可是别人总是这样看我，你觉得你相信你有价值吗？那你当然得不到了啊。那你就从这个角度跟外在的事件来去对话之后，你就会发现嗯，那我没有完全相信，对我以我自己做标的那个信念呢，我并没有很相信。所以今天假设我们拆解掉，你信赖什么？信赖神奇之道帮你，还是信赖上帝会帮你？但是重点，他们怎么帮你？你知的信念内容要稳定住啊，你才自动的外在环境会自动配合你啊。所以你要着重的是在哪里？你心头，你的心头我都了定不？你的心里那个信念有没有办法稳定抓住？你假设有办法抓住了，神奇之道一断，你只要有点散乱，神奇之道说你在散乱。环境必然配合你的善道，这个只是要建立一个你绝对的信心，外在一定在配合你演出。所以今天假设没有出来，你要去看你的内心。那你假设相信你的内心就是这样，没有干扰了，用神奇之道跟那个耶稣讲的话 hold 住那个信念，不断的碎炼它。今天想一遍不够，想个十遍，沉思一件事，对这一件事不断的练习，你就会拥有它。那神奇之道就会不断的从回环境里面告诉你，你的信的内容是不是真的确实了。这样的神奇之道下来说，它所带来的感受是什么？你们可以假设你们用神奇之道所带来的感受是什么？生命是很信赖的，你要相信你自己很有力量。没有回应你是因为你还没准备好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越来越有力量。这个叫神奇之道的六个感受。好，那我们再来看跟神奇之道有关的另外一个感受，因为这个部分我会把它联系到由这个观点做基础，然后你们在练赛事资料的时候以这个做配置。比如说疾病来了，疾病来了啊，你站在神奇之道的角度你怎么看它？它不是环境的一环吗？它在配合你的观点啊。所以你就站，你怎么去筛选疾病？因为有些人疾病来了，他就觉得我要消灭它，它没有任何功能。但是你假设站在神奇之道的角度，没有啊，它是环境跑过来配合你的啊，要你认识你的内在，它就是不费力的产生啊。你要生病在生哪一个位置，你不用去学啊，它不费力的就告诉你就生在这边啊。那你可以利用神奇之道去认识自己啊，那你对疾病的原来负面的信念不会那么强悍吧，你也不会那么多抗拒吧，然后你就容易站在不费力不会太过担心的角度里面去如实的面对它吧，那它自然的功用就跑出来了。这时候依照神奇之道去理解疾病，跟站在非比如说没有觉察到神奇之道在旁边一直在回应你的时候啊， 好，我们来谈一下我刚刚讲的神奇之道的角度，丢掉疾病的时候，你对疾病的负面的想法会消掉，你比较容易跟疾病对话，疾病的自然功能就跑。所以赛斯的神奇之道，你们看到当你理解这件事，然后你再去重看赛斯对疾病的定义，你就很容易他从哪一个基础去动，有没有看到那个有用点的？既有这个基础，你们再去看赛斯资料，你们会看到不一样，而且你会懂得赛斯是怎么去告诉你疾病应该怎么转信念，而不是跟传统不一样，这就是一个面向。这样懂了，这是我的演讲主题里面一个，你可不可以从神奇之道的脉络去理解赛斯资料，然后当你在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借由整理疾病的观点，然后他站在神奇之道所理解的深度，跟你站在你理解的神奇之道之后理解他，你跟他对比之来，你会发现诶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但是你会比较懂他。你说葛永朗讲一个台湾国语，我已经啊，上次才跟恰子讲了，我讲神的国啊，国家的国，它不是你眼睛能看到的，你不能说在那里看到或者在这里看到，耶稣说就在你的心里啊，所以我就讲神的国，人家听的都是神的狗啊，但那个他就在那边闷了很久都不敢问啊，问题是前后文之间他就连结不起来了，所以你们有问题就提问，有那神的国。好，那我谈的神奇之道，你们看到我在尝试建立一个由我自己角度去理解赛事资料的，而且你可能不用去看赛事资料，然后把这个基础在我们之后针对几个主题去练习赛事资料是怎么，他是怎么推演，而你为什么没办法像他这么推演，你会发现你一进在这个基础，你再去看赛事资料，他好像是一个老大哥一直在学习过程里面教你，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工作主题、你的工作面向这个部分你不够资深，由赛事来教你，但是你理解之后你会发现你会跟他不太一样。我现在讲的只是我的理解，因为我喜欢，你会发现我刚刚谈的资料里面就是一个律师的性格，每一句话我都要解释，然后我要把它的延展的面向给你们看，我不能只有解释啊，因为我怕你们觉得说啊，你讲这些有什么实际上的效用，效用可多了，单就对疾病，面对疾病，比如说你对疾病是充满杀戮的，充满毁灭的，那你怎么办？你每次都在冲突跟对抗中，那你知道对抗是什么吗？他很有力我才要对抗啊，他很有力你肯定他存在我才去对抗他，你知道你多累吗？把那个对抗性消弱掉，借由这个部分，神奇之道安排这一件事情来，他有护持你的感受，他有在帮你完成你原来想要的，你可不可以认真去看他所带来的讯息？那你需要跟他对抗吗？对话吧，让他认识你吧，你是什么心态，你什么信念吸引神奇之道安排这件事来配合你，这懂神奇之道的操作面向，借由这个基础，然后去筛选你们对疾病的恐惧，然后去筛选疾病在你生命里面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道呢？你把它太当真，然后你肯定它很有力量，所以你卑微的想对抗它。那这个前提是什么？第一个神奇之道就告诉你了，你好脆弱，连自己发展跟完成的成熟度都没有，他只是来配合你，你为什么给他那么大的力量呢？那回到赛斯所讲的，你的心怎么想，你就怎么体验你的生命啊。可以感受到神奇之道想去理解赛斯资料我所要讲的意图吧？ 那从它你就可以改变你原来，比如说后面应该会讲，但是我先谈一下情绪是什么。情绪你们习惯把它分裂成正面情绪跟负面情绪，但是假设以神奇之道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你要把它分裂成这个样子？我就是安排这个情绪，利用情绪这个事件来告诉环境是怎么配合你的心态的。你假设站在这个角度，那情绪就只是情绪，你为什么要把它切掉呢？那你对负面情绪你干嘛那么多恐惧？它的功能就是来帮你认识你，神奇之道介入里面告诉你环境怎么配合你，它利用情绪来告诉你，你有一些固定的心态是从这个情绪凸显出来连接到事件的。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情绪分裂成正向跟负向的？难道一意鼓吹正向，难道负向的你不管它？那你就辜负神奇之道把它安排在你旁边，那个护持你的感受了，了解你的力量在哪里吧。你就是用那一股力量去创造这个负面啊，环境必然配合你，疾病情绪也属于环境的一环，它就是在配合你。你把你的正向情绪跟负面情绪切割之后啊，负面情绪你不接受它，你就没办法从负面情绪去理解环境怎么配合你啊。懂这个角度吧，它会消掉无分别的角度吧，它会容许一些你不用学就会的情绪来告诉你吧。那你将容许生命中所有的经验在你面前呈现，你没什么好对抗，你唯一要看的是你的心。神奇之道就告诉你这样，所有宇宙知识或宇宙事件安排你在你旁边，从来没有一个是跟你内在有冲突的，他们都非常和谐的配合你。所以从事件去理解你的自己的心吧，那你就消掉对负面情绪的负面观感或者那个杀戮性，你将容许它进来，它是你生命里面不可预知的事件跑来要告诉你的。我因为冲突了，我因为冲突然后习惯面对冲突了，懂吗？因为每天就跟他啊，难道你碰到连罪犯都在跟你冲突？我们有时当事人是非常难搞，然后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我都必须当他的面打电话给法官，然后法官说这是他决定，他就说嘿，不是你决定，那你怎么办？依照神奇之道，这是在回应你的心呢、啊。那我是什么心态？是轻松不费力的创造这个当事人到我旁边来。你要不要从这里面去练习？所以我每天在验证神奇之道啊。那我不会谴责他啊，刚开始可能会谴责，或者一种防卫性机制。然后不断的深刻，不断的深刻之后，神奇之道在每一个细节告诉我，然后我就慢慢连接到，原来我的心是什么，我就创造什么。所以你会发现，神奇之道视为理所当然的第一个感受，你会发展或成熟。它延伸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就是赛斯书里面所讲的，你的心创造你的体验。所以由神奇之道可以连接到这个基础的观念一直都在。我以前还没办法知道神奇之道跟我刚刚讲的你的心创造你那个体验的那个关联性，我是先从你的心创造你的体验，你的心创造你生命中所有一切那个体验啊，慢慢的把神奇之道勾过来，然后我就强化了，对，我的心是什么，外面必然配合我那个信心，然后我借由神奇之道又慢慢的去理解赛斯为什么解释疾病会这种态度去解释的，情绪为什么他只会说情绪就只是情绪，他是你意识去认识你哦这件事情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要素，我才能够理解这句话、啊、完全的理解这句话、啊、就这样把神奇之道跟基本功连在一起。我以前经常用的是什么，你们来谈外在事件，我们利用 外在事件帮你对应出你内在的心态。所以你看到那时候是站在什么角度，我就把你用你的心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我把那个体验的事件啊，一点一滴的整理出你对应的心态，然后为这个部分我就建立了七个节奏。第一个，所有事情外在的事情都跟你的心有关，那我开始进入具体的整理，具体的事件跟哪一个具体心态有关，我称作对应关系。那这两个一合一，我就开始看到觉察，我在觉察他们。然后不同的心态，不同的事件，就投射不同的事件，啊，不同的心态就对应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心态。这中间我开始看到它的变为，一变为，哎，而我怎么还在？所以你会发现，事情没办法拘束你，你永远在自由中。这我称第四个叫人格自由。由人格自由，你开始看到为什么这件事我要负责，因为你创造的，所以你必须认真看待它。但你不能太认真，不然你就没有觉察，也没有人格自由。所以你要多加一点游戏的感觉，那个叫认真的游戏。那接着呢，你是一切的源头嘛，你创造他们吧，这是创造的第一个内容。再来，既然是你创造他们的，他们都是你的一部分，你比你所创造的事物更大吧，那你为什么要害怕它？所以让你创造的事物不论好坏成为你的一部分，它不再拘束你，因为它就只是你的一部分。所以从创造的角度，它就是你的一部分，那你对负面的东西为什么那么抗拒？为什么变成它好像这一刻会把你吞噬掉，把你消灭掉？你需要那么紧张吗？是你创造啊，你创造的一个坏的作品，你随时可以丢掉啊，或者重新雕刻啊。所以让它成为你的一部分，那你不再抗拒它，它没有力量。那每一刻的创造都会让你变得更多，所以创造其中第四个内涵就是你会因为创造一切而变得更多，让所有创造的东西来丰富你。你不要把你的生命里面消掉负面的，我不要，问题是你已经要了，懂这个创造吧。这是第六个创造。第七个呢，你怎么知道你的成果？你意识到就属于你意识到的成果，你转念头你就会意识到不同的结果，你就会意识到不同的事件。那这不是意识在告诉你你可以觉察吗？所以你会发现意识啊决定你体验的焦点。那这七个联动起来就是所谓你用你的心创造你的体验。但是这边是基础啊，它只是在回应什么，视为理所当然，你有力量去创造你要的一切啊。难道环境必然配合你，那是神奇之道要做的事啊。可以感受到这两个架构吧。好，我聊到这边，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提问的？
后面的那个信念去创造他得这个重病的时间呢？
你注意看我刚刚讲的，神奇之道视为理所当然，第二个感受就是环境与个人是独特的，彼此适合。独特是什么？他有他独特的心态，吸引这样独特的病。那我们怎么去帮他知道他是什么观念创造这个疾病的？那你就必须回到他跟他独特的对话。所以我现在没办法用一个固定的框架告诉你这个病对这个人一定是什么，因为我就没有给他独特了，变成一般标准。那我告诉你，生命变得很奇怪，它不够独特。你生个病，它就是这样。你转念头，它没转成功怎么办？所以你注意看，视为理所当然。你看，环境与个人是独特的，彼此是。你注意看，所以当你在问别人的疾病的时候，你注意看， 你不是他。所以你假设想跟这个小孩子聊，知道他的病症，拉过来，我们帮你对话，我们看神迹知道怎么回应这些事，怎么协助你看到这个小孩子是什么心态投射这个疾病的。所以我们没办法现在就直接一般标准的说得这个病的人是什么心态，你必须回到个人的独特，因为有些人是因为不同的心态才创造这个疾病，而我不能建立一个客观标准之后说某啥你就是这样，我称这个叫专家的霸权。我是对话者，我借由神迹之道媒介告诉你，你用什么观念去发展你的生命，这个部分必须考虑到它的独特性。我不能建立一个固定的标准，而把一亿人得到这个病全部都用这个框架框住了，那它没有独特在运转这个角度，那就不符合我刚刚讲的他用他的心在创造他的体验，而是用我的专业能力在替他创造他的体验。好，没有问题。那我们来接着从神迹之道延伸的地之后的脉络。好，恰是说休息十分钟吧，因为刚好一个单元啊，神迹之道一个单元啊，那下面刚好要谈自发性之道。